第一章第三节认识或知道或者知识晓得啊这一类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不同的希腊文希伯来文字典字大概都有一些共同的意思哈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认识里面或知道里面常常是有那个爱有信靠有拣选的意思啊上帝拣选上帝认识他所要的上帝拣选上帝上帝信靠上帝认识他所爱的认识里面比我们一般讲到的认识或知道呢有更多感情的成分啊在以赛亚书第一章这里所讲的其实跟罗马书第一章很像都讲到人的罪恶在不认识神罗马书第一章讲也是讲人故意的不认识神也跟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很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那么也跟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有点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耶稣或者道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那也跟何西阿书一样咯那何西阿书全书都讲到说以色列不认识上帝所以以赛亚书跟这几卷书有一点像哈。那我们要讲认识的话那这一类的经文太多了我们简单说一下哈提几个地方说一下哈。人本来应该认识神的因为人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上帝又把一切他自己是独一的丰富的美好所有关于神的事情人能够知道的神都已经显给人看了这也是罗马书第一章的话但是呢人的罪恶就是人故意不认识神明明神是存在明明神是美好的但罪恶就让我们瞎了眼睛而且常常做180度不是小小的偏差那这个约翰福音8章19节也讲到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父那哎呦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到今天都不认耶稣今天一般基督徒对犹太人都有特别多的恭敬因为过去2000年来尤其在 Auschwitz 就是二次大战以后好像对犹太人有特别多的伤害所以大家常常对犹太人有很多的抱歉二次大战以后这个我想这歉意是对的但是呢如果因此违反圣经的话那就不对了圣经把犹太人描述的是极其负面的他们天天读神的话包括我们必须说现在的犹太教天天觉得他们真的认识耶和华可是他们是一个律法的宗教他们是因行为称义而且他们就根本不认识神不仅在犹太教里完全不认识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许许多多犹太人甚至我们说大部分本国的子民都不认识你们不认识我所以你们并不认识父而且约翰福音里面就是他们常常觉得耶稣在胡说八道是一个骗子是一个疯子怎么可以把你说上帝是你的父呢耶稣说其实你们认为我疯了是你们有罪你们根本不认识我你们也不爱我你们也不信靠我记得认识爱信靠是类似的意思或者都有这样的含义因此你们其实天天在敬拜上帝你们根本不敬拜他你们根本不认识他不仅是撒玛利亚人是这样子这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你们所敬拜你们不知道也不仅像是雅典人是这样这个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对雅典人讲你们敬拜可是并不认识的神我现在告诉你因为你如果没有子没有上帝所差来的子没有上帝所差来的道没有上帝所差来的灵也就是如果你不用你的心不被圣灵打开不被神的话打开没有谦卑的心也就是没有信心你就根本不认识父不认识旧约的这位耶和华这犹太人是非常不能接受这个话但是我们甚至完全可以不用保罗和耶稣的话不用新约的话就用旧约里面就是他们奉为经典的来指出犹太人的错误他们不认识神可是那蒙神拣选的人真是乐意去认识神在出埃及记33章和腓立比书第3章我们看到 摩西和保罗都只有一个心愿，他们已经被圣灵光照，被上帝的道光照，所以他们渴慕认识这位上帝，而越认识上帝人就越想更多认识他。摩西保罗在这两个地方都跟奥古斯丁是一样的，我只想认识神，奥古斯丁还想认识人、还想认识人的灵魂。我想我们认识神了，当然也希望认识神的受造物，就是我们自己的灵魂，借此好知道怎么样在世上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被神仙认识，也就是不被神仙拣选，不被神仙爱，不被神仙认识，不被神仙知道的话，我们不可能认识他，我们也不可能信靠他。在诗篇144篇第三节那里讲到说，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啊，这个当然跟诗篇诗篇第八篇是类似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那里的这里如果我们把它当平行句来看的话，认识和顾念也是一样的意思哈，就是有那个爱的意思。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竟然认识他，这有点像哇，总统居然认识这个每一个统御领导者大概都会这一套哈。这个传记文学这一阵在登说，这个蒋介石总统过去很会拿一个小册子把那个旁边的护从人员的或者是身边大小官员的那个家人的状况都写出来，然后随时就可以讲哦，令堂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哦，这会叫这些官儿非常的感动灵涕啊，这是完全数。我们的上帝可不是这样，但这里用这个观点可以来了解，就是在整个芸芸众生或整个宇宙里面，人实在太渺小了，怎么神竟然认识他？你居然日理万机还在管我们？哎，当然神是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当然什么都认识都知道，他知道一草一木原子分子还有最什么纳米科技里面最渺小的东西他都知道，大大小小的事情，头发什么都知道。不过我们说过，神的认识，神的知道，不是只有是知识上的那个百科全书或者千科全书万科全书什么都懂，神的知道里面是有爱的，这么渺小的啊！有人说好像真是，你怎么会爱那个池塘里的那个泥鳅，或者是最小的一个孑孓千千万万 蚊子的小虫，你怎么会爱它？这个比喻真不怎么恰当哈，因为就人质量上的那个渺小的话，那是不能形容，我们不能够想象在整个宇宙中地球是多小多小，人在这个地球上又是多小多小多小多小。但是我们如果从人是按照神形象造的，当然是从质来讲就不是渺小的，但是以他的堕落，以他得罪上帝，神也不应该去认识他，神就我们把要消灭就消灭了嘛，你怎么会想要去认识你丢在垃圾袋里的东西呢？你想要认识的一定是你把它放在保险箱里最宝贵的东西啊。人这么渺小，人算什么你居然认识他。当然我们从神的创造来讲，神就定义要造一种东西，就是跟他相像，而且跟他是有亲密关系。可是在这么好的受造物里面，只有天使可以跟他比，一旦堕落了以后，那神应该更加弃绝他们。神的确也就弃绝了堕落天使，没有拯救他们，可是堕落的人，神却有一个奇妙的拯救的计划。你竟认识他，那神在认识人里面呢，是先特别拣选了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就是他像阿摩斯书说，万民中我只认识你们以色列人，他拣选了他，要把他的律法，把他的心意告诉以色列人，好让以色列人成为世人的见证，让世人也因此认识上帝。这个在生命记第六章32到39节那里有讲到说，你去考察一下以前的世代，从神造人以来，有哪一个民族听到上帝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哪里有过嘞？神从哪一个国家曾经把哪一个国家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了膀臂大而可畏的事，在你们眼前行这一切的事呢？上帝单单对你们做这样的事，把自己显给你们看，做奇妙的工作，为什么？是要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就是神拣选拯救以色列人，就是要 以色列认识他，神认识以色列，要以色列认识他，神认识我们，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要我们拣选他。当然不是拯救上帝，而是要爱上帝，成为神的工人。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他爱你，所以拣选，拣选你的列祖，拣选他们的后裔，拯救你，然后给你这块地为业。而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说神的认识，包括他特别的拣选。那在这个生命记第四章的上面就讲到说，如果你离弃了上帝，神这样拣选你，你却不拣选他的话，哦，那你就要非常悲惨。当你惨得不得了的时候，或许可以痛定思痛的回到上帝那里。以色列人是被上帝拣选的，在被上帝拣选的时候认识了上帝。那么当然了，犹太人认为自己认识上帝，万民中只有我上帝认识我们，也只有我们认识他的法则，他把他的法则，他的话给我们。对，你借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法则认识他。可是罗马书第十章又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并不认识上帝，犹太人并不认识上帝，他们对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也就是没有从圣灵，没有从信心而来的真知识，总是想要立自己意，总是不觉得自己还需要完全的依靠上帝，要不然一败涂地。这不是认识神。我们今天认识神，不是叫我们自大夸口的。越认识神的一切丰富，越把正统的神学读好了，圣经读好，我们应该越知道自己的渺小而谦卑。我们继续要讲到以色列的罪恶，就是不认识神啊。当然不只是以色列是这样，只是以色列特别应该认识神，因为神把他的律法特别告诉了以色列，以色列却没有凭着信心，没有凭着圣灵的大能来信靠他，所以他们并不认识他。有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那其实整个先知书不仅是以赛亚书啊，还有甚至整个旧约都在讲到以色列表面上认识神，其实并不认识他。譬如说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到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的，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哦，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哎呀，这是多么需要被提醒的事。今天在神学院里面传讲神学的也常常不认识神，常常是离经叛道的。那在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讲到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顽无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知识，这个认识上帝的知识是有爱的成分，也有行动的。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七章第九节，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数不认识的别神。你们不认识真神，你们去认识去跟随的是假神，那也就其实并不是认识他们，因为那是虚假的，那不值得爱的。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三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我们也想到以利的儿子是恶人，不认识神。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们不要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行恶在罪恶当中并不认识神。不过我们感谢主，人本来应该认识神，因为神把自己启示出来了，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所以就人接受的能力和神所启示出来一切，人都应该认识神。但是人的罪恶让他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拣选了一个民族，特别把他的本相很清楚的告诉这个民族。可是这个民族呢，还是更严重的，知道的越多，越故意的违反，越骄傲，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不认识上帝。那但是他们中间还是会认识上帝，就是上帝会在从旧约开始就有一些拣选出来的人，他们能够在众多的百姓当中，在众多的艰难当中，他们独排众议，愿意去信靠上帝。那么将来在救恩很广泛的新约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会有更多人大批的来认识神这个就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讲到说，那个神的仆人当他 当他在这个时，当他来到的时候，就是耶和华这个仆人，这个有耶和华灵的这个仆人，他会有神的灵，他有神的灵，他就把那个关于耶和华的知识能力都告诉人，他自己也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然后这个人他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会让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也就是那个新天新地，或者说千禧年的国度，也就是上帝所原来创造要的那个像样式临到人间。那在整个这个新天新地，在神的圣山那里是那样的美好。这美好一方面说是因为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从耶西本发出来这个耶和华仆人，充满了耶和华的灵的这位仆人，当然就是耶稣，他来统治。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把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了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以赛亚书11章第9节。耶利米书38章也讲到将来人会大量的深刻的认识上帝啊，这那里讲到说以色列在被上帝极大的责打之后会有一个复兴，这个复兴呢是让所有神的儿女呢在神所立的新约当中认识了上帝。那我们再一次说新约旧约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新约是更广泛更深入的。那这里都跟那个仆人是有关系的，就是都跟那个仆人替我们代赎代受苦和那个仆人所带来的教导带来的救恩带来的光照有关，所以让人从心里认识这位上帝。在希伯来书第八章讲引了耶利米书31章，讲到说末后的日子新约是神写在人的心里，会如何有效的让人认识神，真实的认识神。这个我们当然也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永远得救一次得救，但是我们那是从神来讲，从人来讲你也可能原来认识神了，后来慢慢冷淡了，退后了，堕落了。你也可以在本来不认识神的时候越来越多认识神，而且继续不断的认识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也在讲到认识，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也是借着灵让这个灵使教会知道，使信徒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使你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哥林多前书13章虽然我们是在讲爱，不过不要忘记神的爱跟神的拣选跟神的认识是密切连在一起的。事实上我们多次讲过，这个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有那个性爱的意思，表示一种亲密的结合。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到说，我们呢现在知道的有限呢，现在认识的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就要全知道了，现在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就要到时候是要面对面真正的看到了主，跟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一样，看到主比那还要更丰富的看到主，还是面对面的指导他，就是更深的指导他。好，以色列不认识上帝，虽然上帝已经把自己一切的丰富启示给他们，告诉他们让他们经历，他们却像是眼睛蒙了一层帕子一样，比那帕子还要严重，在那里扭曲上帝的一切。所以以色列就是人类的一个代表，蒙了上帝的祝福，实际上是蒙福中的蒙福，被拣选中的被拣选，却是堕落中的堕落。那我们也一样看到在教会里有同样的情形，特别蒙拣选，但是可能会特别远离上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下面呢，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畜生都认识。那个驴子最笨，它最少还知道去这个地方吃吧。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连去神那里吃都不知道，不认识这是主人，以色列却不认识我。这就是他有了一切的爱，他领受上帝一切爱，他也经历了这些，他听到上帝的话，他就是没有信心，他就是不认识这位上帝多好，他不认识自己是多差劲。哎呀，亲爱弟兄姐妹，你越信靠神认识神，如果不能够叫你更谦卑的渴慕上帝的话，那你的知识神学知识都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稳的一个检测的标准， 你的神学有没有念对，你的圣经有没有念对，你对世上的灵魂有没有更关怀，还是你觉得哎，都没有什么世上了啊，上帝好得很。你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人正在一种很悲惨的状况中，需要上帝最大的拯救，还是你觉得哎呀，人的好得不得了， I'm okay, you are okay, 这都是柏拉修主义和现在很多新派神学思想的灌输人的，哎呀，我们人不需要上帝。以色列人不认识上帝，没有那种对上帝的爱，我的民却不留意。这个不留意可能不是很好的翻译啊，这个留意呢，我们中文圣经其他地方常常翻成明白。留意有那种注意专心的意思，当然以色列人也不够注意专心，但在这里应该不是说他不注意不专心，而是就是不明白，他们是如此的愚昧。不明白或者不留意哈，在诗篇第92篇，诗篇92篇的第六节，诗篇92篇第六节就讲到说，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不明白耶和华的作为。根本就是看了一大堆，根本不会不相信，也不懂得上帝就在那里做事。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悟性，悟性也是这里的这个留意哈，有的地方翻成悟性，像诗篇119篇第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我们再一次说，不是你要什么得神学博士，或者你要你的圣经多熟悉，甚至不是你能讲的这个大家都叹为观止，而是你真的是爱神爱人，真的依靠他。那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力量要把他们带到神那里，可是以色列人却始终的不明白不认识，那么也不听也不理他。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就是神真的是要喊冤呐、啊，来替我伸冤，怎么这些有没有人替我伸冤一下，这些百姓是这个样子，不把我放在心上。那可是一直到现在，甚至以赛亚书结束了以后，到后来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他们还是不听，他们就是不听上帝的话，也就是不明白。你连听都不肯听，你怎么可能会明白呢？在耶利米书第42章第5节，有个人叫约哈难，那也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啊，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开始听神的话了，结果还是不听神的话。在弥迦书第1章第2节也讲到说，跟这里有点像，就是上帝在那里控告以色列的百姓，也是请天地和万民都要听。那么上帝是见证万民的不是，不过呢，最重要就是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是这样不听上帝的话，上帝极其的愤怒，不留意。如果我们再看到以西结书第三章，还有想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以西结书第三章那里神讲到说，神说以西结，我差你去的地方，你不是到那个言语难懂的外邦，你不是到那个你还要学20年的语言才能跟他们沟通，所以他们根本听不懂你19年的时间他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没有，你不必去学语言，我差你去的地方是言语你根本就懂的。你如果是你这么有能力的先知，我猜你到外邦人，就算他们不懂你的言语，他们会听从你，以色列就不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啊，所以说以色列人啊，比那外邦的人还要更糟糕。在以西结书里面继续有讲到这样的情形，甚至讲到说耶路撒冷比撒玛利亚、犹大比以色列还要更坏，以色列比亚述这些更坏，因为你知道的多，反而离弃的上帝的更多。那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就讲到说，哦哟，加百农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那边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的话，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他都会看到这些神迹会听了，你怎么都不听呢？你比外邦人还差劲。我们再一次回到以赛亚书第一章，这里一到三节讲到说，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到人的罪恶，特别讲到以色列的罪恶，特别讲到蒙恩的罪恶，蒙恩者的罪恶。哎呀，我们真是好难过，这是不是上帝的拯救失败了？上帝的创造失败，上帝的作为失败，他越精心打造的悖逆的越厉害，是有这个情形。但是我们也看到，越是悖逆厉害的，上帝在其中所施行的管教和拯救也越奇妙。 所以即便是看起来上帝的失败，其实以赛亚书还是在讲上帝的得胜，永远的得胜。以赛亚书有人说就是小圣经，66卷包括了整个圣经66卷书的教训啊。我想是以赛亚书的教训相当的完全，把神的那个本性、伟大和人的罪恶都讲出来，还有他奇妙的救恩讲出来，我们实在是很宝贵这卷书。不过讲的神这么伟大，他也很诚实的把人的那个悖逆和叫人痛心的部分也都讲出来了。先讲到说，最好的百姓被他所爱的，就有最大的罪恶。下面第四节就是继续在责备这些百姓了。